因为赠睫毛膏，坚果这期的销量 double 了，黄广告得意万分。安让诚心注意读者的反馈，诚心正走神呢，信口答应了。崇文偷偷地问他见到他爸爸了吗，他说没有，只通了电话，迟疑了一会儿又说，我发现有些话硬着头皮说了也没什么，没想象的那么恶心，说了也就说了。崇文问他指什么呀，他笑笑说，我祝福我爸了，说出来了就觉得也挺美好的，可能就放下了。崇文赞同道，是这个道理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说出来起码对得起自己了。诚心直眉瞪眼地看着他说，我说出来了。崇文转身看别处，尴尬道，我听见了。黄广告拉安和荣轩到711去观察销售状况，那儿晚上出入的年轻人多，杂志也走得快。三个人刚进去便来了一个女孩子，看都不看就拿起坚果去收银台。黄广告喜得尾随而上，想伺机采访。女孩交完钱撕开杂志外面的膜，安高兴坏了，读者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啊。只见女孩推开711的门，连膜带书扔在了门口的垃圾桶里，把睫毛膏往兜里一揣，打车走了。荣轩几乎不敢看安的表情。没多久，又一个如法炮制的，安迅速出门，冲另外两个人挥挥手说，先这样吧，明天再说。刚走两步，又回身叫黄广告，你先别跟万总汇报，我自己跟他说。黄广告尴尬地说，哦，那当然了啊，哪能呢。安一走，荣轩只说有事儿也要走。黄广告问，你这么晚了还有啥事儿啊，女孩子太晚回家不好。荣轩指着大街上的人笑道，得了，你说说他们。黄广告非要送荣轩，荣轩婉拒，钻进空车里。黄广告心里一动，远远地跟着。小王正跟伊娜打台球呢，接到荣轩电话就让他直接过来。伊娜产生了问号，问他觉得荣轩怎么样啊。小王说，一般，可以混，但应该不会超过仨月。伊娜说，荣轩挺适合当老婆的。小王说，那他可不知道，因为他最烦的一句话就是，请以结婚为目的来谈恋爱吧。伊娜问他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呀，小王说，近来喜欢混了吧唧的那款。伊娜微混，但是不极致。伊娜说，要真有这心，手边还真有一个极致魂的，那就是南城一姐。小王撇了撇嘴。荣轩到地儿，头也不回地跑进了楼。黄广告看见伊娜的车停在显眼的地方，便放了心，以为荣轩只是想吊他的胃口，便掉头走了。荣轩把晚上看到的一幕说了一遍，伊娜不信，坚果有那么刺吗？小王说，是啊，就一般刺啊，哪至于啊。荣轩很替安难受，不知道今儿晚上这漫漫长夜他将如何度过。小王分析的头头是道，坚果就是定位模糊，跟人家时尚比时尚肯定比不过呀，人家有国外的版权合作，大片同步，老爱水平又不稳定，八卦又比不了南都娱乐，确实是不行。伊娜让他拿个主意，小王说，比这件事儿就得以己之长克敌之短，你得走歪的，就比如说像是跟演员比写作，跟歌手比导演，跟作家比姿色，跟大婆比魅力一样。秀敏一听诚心没见到他爸爸，怪诚心脾气太偏，他知道诚心是怕打电话，可发明电话不就是为了连面都见不着，可以尽情的不要脸的吗？诚心伤心，他心里也疼，安慰说没事儿，以后啊还见得着。诚心本来不是特别想见程刚，可真没看见就觉得还是想见一面的。秀敏闷头嚼了一会儿饭，嘟囔道，这弄得跟谈恋爱似的，那崇文你仔细琢磨琢磨，多像你爸呀。葛一清回来， 秀密问他吃了没有，葛一清说吃过了。秀密问跟崇文吃的，葛一清说
崇文？崇文谁啊？
安在电脑前坐了俩小时了，邮件除了万总俩字儿，还是写不出内容来，最后一咬牙直接打电话得了。谁知电话一通，万总和风细雨道，
你终于还是来电话了。
安知道黄广告还是没听他的，不过万总这回没有要怪他，他要是不打，万总就会觉得把自己当了外人，刚才一看来电显示就放心了，有什么事儿大家一块儿面对，谁也别自己扛着。万总中午到了编辑部开会，形势特别的严峻，知道各位努力，但是市场是残酷的，现实的，必须出奇招。他决定坚果今后的办刊方向就是发展出八卦狗仔一条线，他调研过，这都是有数据支持的，都说人民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真提高了吗？提高到什么地步了呢？仇富依然是存在的，并且是会赢得普遍的反响的。大家闲得没事干什么呀？不就是传闲话吗？那么他们喜欢嚼谁的舌头呀？明星的。读者骂他们，自己就痛快了，排毒养颜了。万总问安同意吗？安迟疑说还在想。万总不给他时间想，先率大家鼓掌再说，鼓励鼓励自己。安想的是，如果发展这么一条线，就得招新人，现在杂志社这些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万总不以为然，当狗仔要什么经验啊？勤快点，晚上晚睡点，早上可以适当的来晚点。但荣轩和伊娜肯定是不干的，万总也不爱用他俩，打扮得太出众了，狗仔得越不起眼越不容易被发现才行。老艾肯定也不去，安都不敢把这个要求跟人提出来。万总说有小熊和程心呢，他们俩都大学生的样子，明星们以为就是俩粉丝呢。安说这俩是个小孩，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儿呢，怎么跟人家家里交代呀？万总稍微有点不高兴了，问道，
能出啥事儿啊？啊，你连撕你都不愿意撕。要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想好了拯救杂志的方法。
安只得闭嘴。万总还是以试探的口气找崇文商量了一回。崇文脾气硬，没缓儿。万总遭了拒也不以为忤，油滑地说，
啊，这个呀，我理解。你是艺术家嘛，但是谁说了八卦狗仔不是一门艺术呢？
崇文说，
谁也说不出来。
从现在起，坚果的宗旨就从本土时尚从我做起变成人人是狗仔，八八更健康。万总要大家借此机会提高摄影技术。老艾平时拿个小数码到处拍，这个习惯很好，大家都要养成这个习惯，让京城无处不狗仔。他给黄广告下了硬指标，马上拉来一批数码相机的赞助。安指示由荣轩提供明星住址和车牌号，小熊和程心就从 KTV 和停车场下手。见程心兴致不高，安问，怎么样，你可以吗？程心苦笑道，我能说不可以吗？小熊和程心在某楼盘外等了三天，目标一个都没出现，天天被车轮子掀一脸的土。程心说这可不行，要么借辆车开到地库去，那儿可能容易见到人，还不容易被发现。小熊说主意是不错，问题是地库里光线不好，那卡片机能拍着什么鬼影子啊？再说了，人凭什么让他们开进去啊？正说着，一个保安过来轰他们。程心没好气地说，为什么不让坐这儿啊？我走累了不行啊？保安说，你们都坐了三天了，也该缓过来了，换个地儿坐吧。把这俩人臊得够呛。转战到钱柜还真有收获，见着好几个熟面孔。 但是这俩人都不算八卦，死活想不起来是谁。小熊指着一个黄衣服的人捶胸顿足道：哎呦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他叫啥来着？程心问：这个人演过什么呀？小熊急道：哎呀，就那个，哎呀，猪八戒背山呐，前一阵特火的那个。程心问：是演猪八戒吗？小熊说：不是，演的是山。程心完全绝望了。哎，我知道的明星实在是太少了，我怎么狗仔啊？小熊拿卡片机拍了几张，再看回放，可以说拍的就是黑夜里的乌鸦。可是也不能用闪光灯啊。小熊说：以后所有脸熟的也甭脸熟了，只要打扮得像明星，就先全都给他们拍下来，说不定啊，就能够蒙上谁呢。退一万步说，是个没名的，万一以后有名了呢，就当建数据库了。雍和宫钱柜离崇文那儿近，小熊非拉着程心去让崇文给看看。崇文调了半天还是没法用，小熊长吁短叹，完不成任务，万总不会把他给开了吧？崇文说：
狗仔要那么好干，为什么就那么几家八卦杂志啊？他呀，就是想起一出是一出。
可程心说：可是要不出活，怎么对得起安呢？程心说话，崇文就不回嘴。小熊问：用崇文的专业相机能不能拍好些呀？崇文说：恐怕也没戏，偷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活儿。不过他看了程心一眼说：明儿 我跟你们去试试。程心也回了一眼：你可别后悔啊。崇文说：我说了我就不会后悔。第二天三个人直奔星光天地，没走几步，崇文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俩人走道直眉瞪眼，一点都不像逛商场的。程心瞟着橱窗里的琳琅满目，倍儿丧地说：反正也买不起，浪费那时间呢。嘿，我说你就不能女性化一点啊？程心回：管得着吗？突然小熊压低声音说：哎，你们看那俩人。那是一对并不起眼的中年男女，男的近年演古装片非常的一线，女的本来是个三线，现在索性给男的当起了经纪人。崇文佩服道：呵，这没戴墨镜都能引起你的注意呀。小熊迅速走去确认，程心还在茫然问：这俩人是谁呀？回头见崇文已经躲在一个不察觉的地方拍了起来。小熊走到那一对的身边，回头面露喜色，但是他的动作吸引了两个人警惕的视线，马上就发现了崇文。男的中气十足地嚷嚷着奔过来：干嘛呢，谁呀？崇文收了机器撒腿就跑。没看出来，男大腕人到中年，爆发力依然很强，大叫着保安，几个人迅速形成了一个扇面包围了过来。崇文飞快地从相机里拆掉了 SD 卡，跑过一个垃圾桶的时候，只用指尖动作把卡准准地扔了进去。回头见小熊点头，他放了心，慢慢地停了步，毕竟让人满场追实在是太寒碜了。男大腕很激动，跟保安说这个人偷拍，必须把底片交出来。见崇文一脸的痞气，他就更生气了，吼道：交出来。程心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抓住崇文的手，男大腕又指着他说：还有这女的跟他一伙的。崇文说：你看看你这样，你有什么好拍的呀？男大腕说：那你还拍？你刚才躲着拍半天了，我早看见你了。崇文耍无赖：谁让你站那头啊？我往那头拍就是拍你啊。众目睽睽之下能紧紧抓住他的手，程心的胸口一阵的热浪。两个人被押解去保安室，走过小熊的时候目不斜视，特别的庄严。确认他们走远了，小熊才到垃圾桶那儿掏起来。保洁大妈站旁边莫名其妙，小熊假说扔错东西了，大妈还热心地帮他把垃圾桶倒空了，里面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摆在了地上。 女大腕出马唱红脸，说拍了就是拍了，只要交出来他们就不追究。崇文不松口，没拍有什么可交的呀？男大腕脾气急，问道，你们哪单位的呀？谁让你偷拍的？你有记者证吗？崇文说，没单位，没偷拍，没证。男大腕指使保安翻包查相机，保安很为难。崇文为了保证小熊把 SD 卡拿走，故意拖延时间，死活不让翻。男大腕逼保安硬翻，出了事儿他担着。保安说，那可能不行，还是得他们愿意交出来。女大腕见诚心面嫩，哄道，小姑娘，我知道你们肯定也是为了工作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但是你能让我知道你们是哪个媒体的吗？我也好知道让谁给拍了呀。诚心还没说话，男大腕指着诚心的鼻子尖吼道，再不拿出来我报警了。崇文说，哎呀，赶紧的，快报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小熊出了商场，赶紧给安打电话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安就问，怎么着，你让人抓起来了？领导还是领导，料事如神呢。小熊说，不是他，是老爱跟诚心。安等他大概齐说完，派出所的电话也来了，他捂住那边的话筒，嘱咐小熊赶紧回来。一到派出所，崇文的态度陡变，特别的配合，把相机打开给大家伙看，我根本就没带卡，拍什么拍呀，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警察是地道的南城人，问，没带卡你假不假似的拍人家呀？崇文说，逗女朋友玩呢。把男女大腕给气的，你是耍我们吗？我们哪儿得罪你了啊？名人有错吗？我们名人就不能正常生活吗？如果换位思考，我们偷拍你们，你们乐意吗？诚心把崇文的手都攥出汗了，小脸紧绷着说，随便。男大腕问他，这你男朋友啊？你怎么能找这样的男朋友啊？啊，神经病。哎，请注意您的措辞啊，您也是公众人物，我找什么样的男朋友那是我的事儿，我乐意，您找这位当女朋友谁管您了？给警察乐得够呛，还得板起脸来训他，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啊，既然没拍没卡，那是诚心打架吗？何必呢？都一会儿安来了，诚心和崇文老实了点。男大腕冲过来问，你就是主编啊？你们什么杂志啊？起的这种不三不四的名字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，你们为什么要偷拍我呀？安夸张的往边上一闪说，您是？警察看出来这杂志的人都够气人的，咳嗽一声说，这位先生报警说您杂志的人偷拍他了，但是呢，刚才您这位员工也给我们看了他相机，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正说到这儿呢。安正色道，我们是时尚杂志，又不是八卦杂志。问诚心，拍人家干什么呀？是街拍吗？拍人家穿的衣服吗？上下打量的那两个人做纳闷状，这有什么可拍的呀？诚心细声细气地解释道，没有，我们就是想拍橱窗，他们俩正好挡橱窗前头了，那谁还忘带卡了，不知道想什么呢。安生气道，什么专业素质啊，拍照相机里没卡？男大腕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跟警察说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他肯定是在耍阴谋，肯定是把卡偷偷给扔了。警察说，无论什么事儿都得讲证据啊，现在也没证据说人扔了呀，要他说反正啊没拍着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崇文诚心给人家道个歉，这大半天的时间都耽误在这儿了。安特别诚恳说，真的特别抱歉，他们都是新来的编辑，没经验，我一定批评他们。女大腕拽男大腕恨道，得了得了，走吧，看他们敢登的。男大腕说，告诉你们啊，别给我看到你们登出我们的照片，讨厌。刚要走，警察说，先生留步，在这儿签个字。男大腕气冲冲的签完，瞪着大眼珠子出去了。安问，能走了吗？警察让他也签了个字，还说，哎呀，惹人家干嘛呀，下回注意点啊。三个人在车上骂了对方一万字，也自知理亏。崇文问，能不能不走这路子呀？诚心也说，像我们这种笨点的
还不三天两头让你从派出所往回带呀？安说，得想想怎么跟万总说呢。崇文说，哪能把自己的烂趣味强加在别人身上呢？他以为他爱看，别人也爱看吗？安把偷拍成果给万总看，效果一般，可也确实没什么劲爆的。万总昧着良心说，还可以吗？安提醒他，登出来之后还有可能被告。万总虽有些迟疑，但还是坚持要试。安说，您一个月给我10万块工作经费，您应该自己也清楚，这个数在这行业里简直就没有听说过。现在您准备再拨给我多少钱打官司啊？万总不高兴了，怎么就扯到钱上去了呢？安站起来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跟万总拉开了物理距离，豁出去了，说道，好，咱不说钱，说点高层次的。做一本杂志，总要呈现咱自己所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，这些照片和资讯能传递给读者什么呢？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